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那今天呢，我们跟您谈一谈透视亲密感的需要和迷思，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恩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亲密关系呢是每个人深层的需要，而爱情呢又是最贴近亲密的一种情感。
那很多人啊，渴望爱情，更确切的说呢，是渴望在爱情中寻找自己那一份失落的亲密感。
是，那一位多年在学校做辅导的老师啊，就曾分享，有一个大三的男生呢，他说，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跟女朋友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只是觉得需要这样子抱着她，有更多的身体接触，才会有更亲密的感觉。
那另外呢，也有一个高中女生这样问过他，我跟我男朋友谈恋爱一个多月了，他还没有拥抱我或者亲吻我，是我不够好吗？
那又有另外一位高中男生和他的异性好朋友呢，互动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啊，这位男生在思考是否要跟对方拉开一点距离，但是他却又发现自己很舍不得这样子的互动密切的关系。然而他知道啊，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上这个女生，而是因为这个男生觉得这位女生是可以跟他很自在深聊的一个人，而这个男生呢，他觉得他自己很难可以跟人有这样子深刻的感觉的。
嗯，所以呢，在谈恋爱之前啊，我们先要来聊一聊亲密感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呢，亲密关系是每个人很深层的需要，但是呢，在青少年的世界里啊，大人已经不见得是安全感的来源了。有些青少年呢，他们的父母常常会暴怒，并且呢，常常在情绪过于激动的时候，会吵嚷着与他们断绝关系。那这些孩子呢，不得不一直的道歉，因为他们怕他的父母真的会离开他们。
那对于看重朋友过于一切的人呢，他们在学校遭受霸凌的经验啊，也会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噩梦。那就有一个男生呢，因为在高中的时代啊，他被全班排挤，于是呢，他就将全部的心力转向追求成绩，不去理会周遭的人际关系。那当他上了大学以后呢，他就发现啊，自己很难能够跟别人交朋友，总是觉得身边的人对他有敌意。那只要当他与人的意见不合，他就会马上在网络上发言攻击。
所以呢，太过缺乏情感上的亲密的连结呢，甚至有可能会演变成社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新闻头条里面看到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啊，还有美国的那些校园枪击事件等等。
没错，那当然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是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那大多数的年轻人呢，在缺乏情感上的亲密连结的时候，会选择把这样子的需要寄托在性关系上面。
是，那其实呢，这也是拜这些电影啊偶像剧所赐。在电影和偶像剧里面呢，当男女主角顺利接吻或者发生关系的那一幕，通常呢都是收视率最高、观众最疯狂的时刻。因为这一幕啊，似乎代表着这份爱情苦尽甘来，修成正果。那现在啊，当我们一提到亲密这个字眼的时候，很多人眼前只会浮现这种电影啊电视剧的爱情桥段，让人不知不觉就认为跟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身体的距离如果更进一步，就代表彼此更有亲密感。特别呢，不少男生也会用身体的接触来认定女朋友是否真的爱他。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其实啊，很多情侣会以为当他们发生性关系之后，他们之间呢、就会更加的亲密，但是结果呢却恰恰的相反。在一本书名叫做《性爱与亲密感的追寻》这本书当中，说到了一个症状，这个症状被称为一觉醒来症候群。 那就是说到啊，当情侣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他们一觉醒来却发现当中并没有真正的亲密感，而性关系也再也不能满足他们之间的需要，结果呢也不是他们起初所要的，唯一剩下的就是两个寻求自我满足并且自我中心的人。那他们呢就会发觉自己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不断的在寻找和谐，而组成真爱和亲密感的要素却无法即刻的获得。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点滴在心头。 幻之爱会说，让感觉来决定一切行动，智慧则引导我们去追求一个有目的的交往关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呢，我们继续去探究亲密感的需求，我们就会好奇，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完全满足的亲密感的方式吗？另外，信仰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那在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无望世界真盼望：科技社会中的信仰生活》这本书当中提到，因为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所以人类最大的困境是绝望。对于处在苦难或战乱中的人来说，他们明显面对生存上的绝望，但对于身处安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则是面对不知道存在有何意义的绝望。所以借着不断的消费、无尽的贪婪，甚至滥用药物等等，试图解决这些绝望的感受。
那书中也提到啊，当拥有世界财物的人承受缺乏意义的操作系统带来的痛苦，并且呢，因而试图从更多物质中寻找意义的时候，那些被夺去财物的人也会因此蒙受更多的伤害。
那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等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人因为离了上帝而感受到的无意义感以及终极的疏离感。那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啊，那一份与上帝隔绝的疏离是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重新找到方向，但是完全的满足呢，却要等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了。
是的，那神学家 C.S. Lewis 他也说，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存有一种这世上的任何经验都无法使其满足的渴望，最最可能的解释呢，就是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是，那亲密感呢，的确很重要，但是它有一定的功能以及界限，这是当我们在探索亲密感的时候啊，需要知道的。
主耶稣应许我们，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4:14。所以说呢，我们依然可以依靠主，开始培养、积累我们的亲密感。
是的，所以啊，当我们要去探索亲密感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需要去知道什么是亲密感。那我们对于亲密的体会啊，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跟父母亲之间那种深刻的连结啊，就是我们对亲密感第一次的体会。
是啊，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父母亲从孩子的身上感受到自己有一个爱的对象，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而孩子呢，对父母也有一种全然的信任、依赖，这就是人生第一份亲密感的体会。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你讲一个例子。有一天呢，有一家三口，他们一起开车出游，那后座的女儿啊，就忽然喊妈妈妈妈，那妈妈听见了以后呢，就回她说什么事呢？女儿就说，没事，我只是想到你就叫你一下。那当妈妈听到这么可爱的一句话，她跟她的丈夫在前座就相视而笑，因为在家里啊，她丈夫就常常会这样子叫她。那这个时候她就会回答什么事，丈夫呢就会说，没事，我只是想叫叫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那结果啊，他们的女儿也自然就反映出这样子亲密的互动。
那通常呢，我们叫一个人的名字是因为要跟他说某件事，或者呢有事情要交代。但是呢，真正的亲密是一种关系，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那当你在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责任的压力四面环绕的时候，亲爱的家人会不期然叫你一声，然后呢告诉你他想到你、爱你、在乎你。那其实呢，这种经验是来自于亲情，当然也可以来自友情。
是的，那当我们与重要的人之间建立稳定的亲密感，这会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也有勇于面对挑战的安全感。所以我们不妨去思考一下，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自己跟家人的互动常常是放松而自在的呢，还是紧张充满压力的？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在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时，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坐在这里。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到底什么是爱呢？在《爱的真谛》这首歌里面讲的第二句话说，爱是恩慈。恩慈的意思是给人第二个机会，有爱就会愿意再给人一个机会。如果已经哀莫大于心死了，心死了就不愿意再给人机会了。我认识一位丈夫有外遇的妻子，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她是非常不快乐的，她每天几乎以泪洗面，可是她终究赢回了她的丈夫。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问她说，你为什么不算了呢？你干脆放弃了，他做了那么多让你伤心的事。他只有一个答案，他说，只要我想到我们过去走过那段很快乐的日子，我知道其实我在乎他，其实我还爱他，其实我要他，我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回头。是那个恩慈的爱，给人第二个机会的爱，帮助他等候也赢回了她的丈夫。当然那个之后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去修补那个伤痕，但是每一次我看着他们两个人手牵手走在马路上，我心中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恩。那个感恩就是给人第二个机会，赢回曾经失去的。亲爱的好朋友，我是 Good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恋爱季节，天天陪伴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剧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缺乏爱情就是缺乏亲密感，或者我们也会被同志运动影响，对于同性间的亲密感呢，既迷惑又害怕，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推断单身就代表孤单，这样的想法呢，真的是很可惜的。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例子，是讲到有两位宣教士的姐妹， 他们在许多乡村宣教拓荒，建立福音的据点。那他们一起同工，互相扶持。他们其中一位呢是喜欢文学性强的先知书，那另一位呢则是比较喜欢逻辑性强的保罗书信。
那有时候他们需要去探访，或者呢去神学院教书，在开车往返的路上，喜欢文学性强的先知书的那位姐妹呢会讲以赛亚书给另外那个姐妹听，因为她喜欢以赛亚书的深厚情感，时而平缓，时而激越，好像交响乐的乐章一般。
那比较理性的那位喜爱逻辑性强的保罗书信的姐妹呢，就会讲罗马书给第一位姐妹听，因为啊，罗马书很有逻辑，真理教义架构很清晰。那他们两个人呢，除了彼此分享读经的心得之外，比较善于写文章的那一位呢，有的时候呢，也会讲像是《红楼梦》、莎士比亚等等的给另外一位听。
那两个人一起服侍，一起祷告，彼此鼓励，如同灵魂伙伴。后来呢，其中一位生了重病，另一位就一直照顾他。他们不只是同工，更亲如家人。
那现在的人啊，可能很难可以想象像他们这样子神圣的友情。由于啊，性解放运动的扭曲，让人很难去想象同性之间会有像这样子神圣并且纯洁的友爱关系。
那少了这样的理解，就形成人跟人之间亲密关系中很大的缺环。那就有一位牧师说，同性友谊应该受到鼓励，像圣经中的路德与拿俄米、大卫与约拿丹、保罗与提摩太。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线索在暗示说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丝一毫同性的欲念，然而他们显然十分友爱彼此，而且毫不掩饰这样的情谊。
是的，其实啊，亲密感不只是在性关系的经验或者是身体的接触中才能够得到，也不是只有异性之间的爱情才能够发展亲密的关系。同性间的友情呢，在现代社会中啊，也是如同珍珠一样可贵的。
是的，那亲密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亲密的沟通包含五个层次，也就是问候、交换信息、交换思想、交换情感，身心灵完全连结。那身心灵完全连结呢，是属于夫妻之间的关系，而前面四个层次呢，都可以在亲情与友情里经验得到。
是，那问候与交换消息是比较外围的，对象呢也可以比较广，可能是邻居啊，或者是同学等等。那聊天的内容大致可能是关于新闻发生的事件，或者是球赛的状况等等这类的资讯交流，那也可能是跟自己有关的消息，但是这属于只是告知事件，而无法涉及并且更深刻的内涵。
是，那点头之交或是不熟的朋友互动时，大致只能进行到交换问候与消息的层次。要能够交换思想，必须呢有信任的基础。一个可以交换思想的朋友，可以让我们畅所欲言，不用担心想法不一样，就会失去这个朋友。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怕别人笑自己肤浅，所以不敢去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怕被否定，觉得啊，自己不够成熟等等。要能够自在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必须呢，是与这个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的。
没错，那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网络上的互动的人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网络上的人很容易因为立场不同而大吵起来。那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是网络上的这群人其实根本不认识，却要进行交换思想这一类的沟通，当然可以预见极有可能造成的冲突了。
没错，那很多的学生也很容易误判网络上的人际关系，就比如说以朋友有没有来自己的网页上留言按赞，借此呢来判定对方对于自己的观感，或者是没有考量到公开的对象，而太过坦白，在网络上分享只有好友才能够了解的私密的想法，这些啊都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网络误会。
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会跟您继续谈建立亲密沟通的五个层次。那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李舒雅、
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Thank you.